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的天荒夜谈要讲的故事是早习课的第九册第469节。这一节赛斯主要是在谈有关于感受方面的本质。我们在上个星期提到早习课第九册大概在469节上下节之间，赛斯是一直在谈有关于感受感知方面的主题。我们在灵魂永生，赛斯曾经讲过，灵魂的首要就是感知跟创造，所以感知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必须要深入的去了解感知。那在这一节课当中，赛斯其实蛮深入的去分析有关于感知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了解感知的特质的话，我相信各位一定会更加的了解怎么样去过人生，或者是处理自己在人生上的问题。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一个人会去感知一件事情？当然你感知一件事情是跟你自己有关的，跟你自己的内建信息有关，跟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有关，或者是跟我们的灵魂的拓展，我们的学习是有关的。如果跟我们没有关的事情，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感知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感觉得到的感受到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我们内在所需要的原材料。我今天刚好看到道瑞前一本的第103节，道瑞跟约翰说，你觉得我们能不能看到颜色？你们看到很多颜色，从红色到紫色，可以看到各种色彩缤纷的颜色，你觉得我们道瑞可以看到颜色吗？答案是我们不需要看颜色，因为我们没有肉体感官，我们对颜色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还有约翰，你觉得我们听得到声音吗？你们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美妙的旋律，或者是非常吵闹的噪音，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没有肉体感官，所以我们是听不见声音的，所有的声音对我们来讲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买最好的韭菜去祭拜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能吃吗？我们买貂皮大衣祭拜我们的祖先，送给我们的祖先，你觉得我们的祖先能穿吗？前几天我们在上早期课，然后呢，赛斯是进入真的身体，赛斯不断跟罗开玩笑，他说，哎呀，我是个老不休，我现在三月天看到真这么好的身材，穿这样的衣服，看什么时候他可以穿比基尼。基本上是因为赛斯用了真的肉体感官，所以他会感受一个拟人的身体。如果纯粹是赛斯的话，各位你觉得赛斯会喜欢美女吗？赛斯随时要进来真的身体就可以进来真的身体，赛斯随时要到罗的家里就可以到罗的家里，赛斯对真跟罗的床子生活哪里饮食会有兴趣吗？如果赛斯没有用肉体感官，是不会对这些事情有任何兴趣，甚至有任何的感觉的。就如同道瑞在告诉我们的，你们以为的声音啊，你们以为的颜色啊，你们认为很美好的食物，对他们来讲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他们不使用肉体感官。这就是一种感知的本质，对我们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才会觉起到，我们才会感知到，对我们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当然是感知不到。我们这里所说的感知当然不只限于肉体感官的感知，甚至包括我们的人生的难题、关系的难题、感情上、尊严上，这些一样跟感知的本质是有关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怕得要死，或者是难过得要命，甚至于精神上感觉到痛苦，但假如发生的事情跟我们不产生感知方面的对应， 我们怎么可能会产生情绪上的波动？所以如果用相反的方式来思考的话，也就是如果你不再在乎这件事情了，你就不再感知这件事情了。如果你在乎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感知就会一直围绕着我们存在。我今天看到一则私人课的资料，这则资料是出自于1978年11月29号删除的部分。赛斯是这么说的，至少记住我说过的话，因为这是真的。什么真的呢？只要你忘记问题，问题就会消失。只要你忘记问题，你的问题就会从你身上消失，因为你也觉察不到它嘛。这个意思不就是说，如果你那么样的焦注在这问题上面，只有我们在乎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才会引起我们的困扰。一旦我们不再困扰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在我们的身上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也就是我们前面很多很多的课程都在谈的一个主要重点。如果我们把问题当问题来处理，那么你就有处理不完的问题，因为这是你感知的方向。在个人实相本质，我们称之为在玩躲迷藏的游戏，这是在616节所说的内容。所以解决自己生活上的难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把事情放松了，这事情不再困扰你了，这事情你已经从他的身上把焦点移掉了，那这样的话这个问题自然就会消失。我们一直是用白熊理论来描述它。假如我们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容器的话，为什么这个容器一直在接受这样的信息呢？为什么我们会不断地去收集这样的资料呢？为什么我们的人生永远用这样的原材料来生产我们的人生的作品呢？那是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它对我们有意义嘛。如果我们把这个意义转到别的地方，那么这些原材料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不会再需要了。就好像我们过世的亲人不会再需要钞票、美女、名贵的衣服包包，好，或者是好吃的食物，对他们来讲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一样的情况，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在梦中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一醒来，那些东西我们全部都不能用，对我们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一个人来讲，我们看不开的事，我们以为很重要的事情是不会永远存在的。当一个年纪之后，有一天你会发现到你所那么在乎的事情，你总是要把它放下来的，因为它有一天对你来讲是会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在这一节里头大概谈的主题有九个了。首先从感知方面我们去了解，我们的感知就如同我们是一个容器一样，跟我们内在有相应的，跟我们的目的有相同的，我们才会感知它，我们才会去收集它。这是有关于感知方面的主题的第一个论述。那第二个论述是，我们要感知任何事情，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物质现象其实是伪装实相，是透过精神上的颜料然后传给我们的大脑，在由我们的大脑转译以后才变成我们要感知的事情。所以谈到感知的话，一定谈到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肉体感官的转译。第三个主题是，我们所感知的事情，不管你感知多少事情，你跟你的内在或者是跟任何其他的人格之间，我们是可以互通跟互知的。也就是你今天感知的任何事情，你的内在可以完完全全感知到你所感受到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最深刻的感觉。一样的，如果你进入了别的灵体或别的人格的话，你也可以用他的感知方式完完全全一五一十的能够感知到这个人格的所有的一切。 我们并不需要放弃身份，就好像我们的内在自己不需要放弃身份，就可以完全感知到我们所感知的一切的一切。而如果我们以通灵的方式进入其他的人格，或者是进入我们的内在，我们也一样不需要放弃我们的人格，但是我们是可以感知到任何一个人格之间所感知到的任何事情，也就是我们是个容器没有错，可是这个感知呢是可以互通跟互知的。第四个主题是谈到有关于感知的语言方面，我们是透过语言在感知。那么如果我们在物质世界，假如说你今天是个中国人，你讲的是国语，那我在美国有可能我们要讲的是美国话，那可是如果你是在其他实相的话，你不需要去转变任何的语言，到那个地方以后，你自然而然你会以那边的语言跟对方沟通，而你并不会放弃你这边的语言。换言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感知方式，也许透过语言的方式跟别人沟通，感受对方的感觉，可是并不需要一定透过语言的。比方说我们在梦中，我们到西班牙去玩，可是你不会说西班牙话，可是你跟当地的人的沟通，甚至跟当地的男人或女人谈恋爱，你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语言不会造成你的障碍。一样的情况，如果我们跟临界的任何人沟通，不管他是哪一国人，我们跟对方沟通是不会有任何语言上的问题跟障碍的。就好比是我们养的小狗、小猫，甚至小鸟，他们会知道我们的意思。如同我们到野外去，我们碰到其他的野生动物，他们也会知道我们的内心的状态。如果我们有恐惧，常常会因为我们的恐惧而引起对方的攻击。又譬如，如果我们在梦中到其他的次元、其他的实相，我们当然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方式，可是我们在那边并不会产生任何沟通上的问题。第五个要谈的主题是，我们在感知任何事情是具有个别性的，也就是你有你的思想典范，就如同我们在讨论未知的实相的有关于意识单位，我们提到任何意识单位都有天生深奥的癖好性，所以我们在感受任何事情，在感知任何事情，是以我们的个人性在感知不同的情况，就如同我们一样看到同一件事情，可是两个人的感知方式，两个人所感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个宇宙非常聪明，它用各种不同的 sensor， 用不同的感知方式来感受完全不同的事情回来。即便是同样一件事情，然后如果有不同的感知方式，我们的一切万有是不是可以得到所有的信息？我们个人去感知事情没有错，不过刚才已经讲过了，在感知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互通互知的。第二个要谈的主题是，我们感受任何事情，我们是用感受着自己的内在情绪、内在能量跟我们的精神环境的物质具体化来感受的。换言之，我们感受到个人来讲的话，我们个人会变成一种综合的了解，而且会以我们的个人的综合了解产生完完全全跟别人不同的计算方式。这就是第六个我们要讨论的主题。那第七个要讨论的主题是，我们所看到的事情都是象征性的，不是一个实质性的东西。换言之，我们所感知的任何事情其实是一个象征性的感知，就像我们在梦中的感知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感知，可是它就会存在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综合体里头。然后第八个主题是有关于多次元的感知结构。按照多次元感知结构的意义来讲的话，任何下一层的感知方式都是来自于上一层的安排。在这一章里头提到，任何一个在物质世界的感知方式，连从种子开始都是由内在所安排的。我们能够感知到什么，完完全全是由我们的内在所安排的。我们今天感知的任何情况，你今天身为男人，今天身为女人， 今天碰到这个事情，今天碰到那个事情，你长相如何，你的天资，你的环境，各种不同，所有你的在人身上的感知方式，都是由我们内在安排的。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由内在安排呢？是因为内在想透过这个方式来感知外面的世界嘛。刚才不是提到第二个原则是互通跟互知嘛？所以以多视眼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各位可以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也就是我今天在人世间的事情所碰到的任何事情，比较重要的就是好好的去感知它。原因很简单，好，如果我们不去感知我们内在所安排要我们感知的事情，那么我们的内在不就感知不到他所要感知的事情吗？所以以多视眼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对我们现在所碰到的事情，我们了解，这就是我们要感知的，因为跟我们内在有相对应的关系，所以事件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旦我们发生的事件已经有这个感觉，我们不愿意去感觉它，我们想逃避这种感觉，或者是我们想办法要马上离开这个感觉，而不去好好去感受这件事情的话，这就是我们对能量没有办法好好去体验的主要原因。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到，饥来吃饭，困来眠，这就是禅宗最主要的修行法则。那难道只有吃饭跟睡觉吗？当然不是嘛。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任何精神上的、感情上的或任何跟自己有关的心理上的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内在所要感知的事情。就如同我刚才讲的，你身为什么样的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或许你的出身是很高贵或者是很卑微，这些不就是你内在希望你用这种人格形式来感知事件吗？而我们的人格形式不就是我们肉体的盒子吗？我们用这个收集器在收集我们的人生经验，而收集到的东西我们又不愿意收纳到我们的盒子里面，让我们的存有能够用这个身体当盒子，当收集器，把这些经验收纳回来。所以我们碰到事情，我们想躲避掉，我们不想体验它，这不是感知的本质。而且我们越想躲避它，我们会越碰到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内在需要这个资料或这个信息，而只要它得到了，它当然不会想一直重复呢同样的资讯嘛。所以一旦感知到，尤其是深刻感知到之后，它就不再对我们产生意义，那么就不会再重新去体验同样的事情。连出生成一个男人或女人，赛斯都告诉我们说，你不会两世三世同样是一个性别，因为你会换不同的性别。为什么呢？因为你用这种性别在体验人生，你不再需要它了，所以你会换其他的性别。一样的情况，我们如果碰到一件事情，我们体验过了，你当然不会再一直希望体验同样的事情了。所以要离开我们的困境，只要我们深度去体验它，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慢慢放松跟转向了。一旦这件事情对你不再有意义了，或者是如同我刚才念的那一段私人课，对你来讲的话，你根本就已经忘记它，你根本对你来讲不再产生任何刺激的时候，这件事情在你身上就自然不会发生了。还有讨论到有关于感知方面，有一个蛮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我们通常以为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活维持在一个范围里面，我们不想迈开我们的脚步，我们觉得安全就好，我们恐惧移动我们的任何创造性的脚步，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只要我们维持到原来的地方，我们就有那种安全的感觉，我们怕自己受到伤害。可是如果以感知的本质来讨论的话，既然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感知，我们是我们内在那个收集器，收集感知的盒子，那么假如我们今天不迈开脚步的话，那么我们能够收集到什么东西呢？所以假如我们知道感知的本质，其实我们要勇敢迈出我们的创造性的脚步。感知是什么呢？感知不就是要不同吗？如果没有不同，有需要感知吗？美是无处不在的， 快乐的原理就是去找出爱跟美。如果我们把自己围在一个范围里面，因为害怕的关系，因为怯懦的关系，我们唯一产生出来的就只有愤怒而没有其他东西了。我们所感知到的事情是非常少的。为什么赛斯说灵魂的首要任务是感知跟创造呢？我们感受一件事情，我们从感受当中得知不同的经验，像大花园里面的那么多不同的花朵，像水果摊里头那么多不同滋味的水果，因为我们想感受不同的经验嘛。今天如果你对榴莲没有兴趣的话，你不会去管榴莲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今天从来就没有尝试过榴莲是什么的话，对你来讲的话，你就不可能有榴莲方面的知识跟了解。那么榴莲这个水果到底是水果之王还是厕所的水果，这可能是见仁见智吧。我以前常常听人家讲说榴莲啊、山竹啊，这个东南亚很有名的水果，在没有尝过它之前，你怎么跟我形容，我还是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嘛。可是一旦我尝过了，就不需要有任何的言辞来告诉我那个是什么。所以这就是感知的本质啊。如果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尝到了，那我们就知道那个是什么。如果你没有尝到，你没有经过，那么再怎么跟你讲也没有用。现在跟你讲说西伯利亚是什么样的景色，冬天西伯利亚是多冷，那么除非你真的到西伯利亚，要不然怎么跟你形容，你也是不能理解西伯利亚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很好玩的是，我以前没有来过美国，然后有一个朋友从美国旅行回来，我一直在问他美国是长得什么样子，有没有电线杆，高速公路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以前我住在台湾，就只有一条高速公路，我不晓得在美国的话，据说有一个什么高速公路网，那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讲是不会有概念的。当然我们也看过很多电视剧，大概了解情况是怎么样，可是如果你没有真的来过的话，你就是不可能了解。总而言之，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对感知来讲的话，感知并不怕冒险，因为如果没有不同，就不会有新的感知的经验。如果怕冒险的话，如果怕迈出脚步的话，那么我们的感知就不可能有新的经验了。如果你没有新的经验，你又怎么知道有其他的状况，其他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情形？而如果没有其他的状况，我们又怎么样回到意识的本质的那种排列组合方式、归纳演绎的方式？怎么样能够用联想的方式把一些资讯重新再做刚才所说的个别的综合整理跟运算？我们在感受我们的人生，我们在感受我们的情感经验，我们在感受我们的物质世界。各位，你去想，我们的内在不是一样要感受他想感受的事情吗？只不过是我们的内在更加的丰富跟深跟广，所以他所感受的事情，他不只有感受到物质的世界，他会创造跟物质世界蛮相近的其他的可能性的世界，以及可能性的人格跟可能性的人生。我们也了解我们在上个阶层的自己，他有这么多的其他人格、其他的可能性，所以他才可以做排列组合，才可以有新的经验。所以我们提到自由对我们很重要，自发性对我们很重要，原因就是这种感知是有上下阶层的。这就是我们在谈第八个主题，因为有上下阶层，我们这边的经验我们可以提供给更上一层来当作是组合的参考，而我们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上个阶层，从上个阶层当中去取得我们目前这个阶层上所需要的资讯。这就是基本的感知本质。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去拒绝新的经验、新的体验呢？那既然不能拒绝新的经验跟新的体验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把自己维持在一个安全的领域？我们要我们的现状不要改变。我们总是会听人家讲说，如果是爱情，我希望 永志不忘的爱情，永义爱河的爱情。如果是人生的话，我希望永远维持我现在这种人生的美好。但是各位，以感知的角度来讲的话，第九个主题是有关于创造性，任何不同都是创造性，任何不一样的体验对灵魂来讲的话都是宝贵的资产。反而我们希望每一天都不同，我们在体验不同的感受，不管榴莲好不好吃，不管石榴香不香，只要你尝试过了，你就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如果你从来就没有尝试过，你怎么可能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如果你连那个味道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又怎么利用这样的材料来当作是你灵魂的创造性颜料，来创作你的新的人生、新的拓展呢？那么当然我们还是会回到我们一直在谈的疗愈的本质。为什么需要疗愈？因为如果你好好去感受它，感受完了之后你对它已经没有兴趣了，你知道它是什么感觉，你的内在知道它是什么感觉，那么自然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就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的事情甚至你都忘记了，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它就不会再发生了。或者是你已经把你的感受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好，那么因此别的事情对你来讲是重要的，那么前面那个部分就自然而然就解脱了，不会再造成任何困难。比方说当一个人陷入情网之前，那个让你陷入情网让你这么痛苦的人不过是人类七十几亿人之间的一个，在你还没有真的卡到那个情网之前，这个人对你来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从街上走过去你也不会真的注意到他的存在。一旦我们感知对方甚至产生激烈的交集之后，那么也因此这个人对我们的影响就会非常的深刻。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焦点移到其他的事情上的话，那么这个人的意义跟存在性呢，就不再困扰我们了。这是同样的道理的。我们今天的这个469节就主要在谈这九个重要的主题，当然还有其他的主题，我只是大略的把这一节的课程把它概括起来，整理成这九个有关于感受方面的主题。我们是因为要感知所以来到这个人世间的，我们有了肉体感官，主要的目的也是用肉体感官的形式去感觉物质的现象的。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但其实是我感知所以我才存在。如果我们无法感知了，如果我们的肉体感官不再有任何感知的功能了，那么我们自然就不存在，我们甚至在梦境当中就没有办法去感知物质现象的所有的一切，我们只能够体验梦中的那种方式。而我们之所以会体验梦中，当然也是因为我们需要去体验嘛，这个梦中的情景也是我们内在所安排的，因此我们在人生的所有的一切也是我们内在安排我们要去感知的。而我们所感知的任何的人生的经验，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的内在也存有那一部分，所以我们的内在才叫做存有嘛。赛斯不喜欢用灵魂这个字，他认为灵魂容易被误解，所以赛斯用存有，我觉得是用的蛮好的名词。你的任何感受，我们的内在一样可以感受到我们所感知的任何事情。所以对感知的了解应该是我们来人生可能最重要要了解的一个事情之一。灵魂的首要任务就是感知跟创造，而事实上我们感知到了，所以我们才能创造。从我们的感知当中，我们可以利用不同的感知，然后产生在内部的重新计算，重新的组合之后会变成新的创造。这就是我们内在所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所在做的事情。因此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厌恶我们所经历的再怎么样不堪的人生经验，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就好像用黑来推动白那种阴跟阳之间的循环一样，所谓的还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如果没有相反的力量，我们又怎么能够变成这个相反力量的另外一端的新的力量？在黑黑的深夜里头，星星总是比较明亮的，也因为黑暗，所以月亮才会更加的明亮。佛教所说的烦恼即菩提，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常常就是我们能够发挥最大创造力的时候。所以当我们碰到事情，我们感知它，然后我们创作它。赛斯在第九册460几节这附近花了很多的节数来讨论有关于感知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469节，我们来看看赛斯是用什么角度切入我刚才提的那个九个主要主题。这一节课是在1969年的3月19日，赛斯一开始就说，内在自己比逻辑领悟的自我更拥有一份丰富和深厚的遗产。内在自己的感受具有一种不同的，特别不同的是在范围跟深入上的性质。这是赛斯对感知的起所式，也就是我们今天在用肉体感官，用我们的身体在感受世间的事情，我们的感知从哪里来？当然从我们的内在自己来嘛。我们的内在自己有丰富而深厚的遗产，在范围跟深度上都比我们逻辑领悟的自我要深得多。换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这个逻辑领悟的自我的感知方式其实是来自于内在自己。这就是我们在提到感知的九个原则的第一个，我们的感知来源从哪里来？从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跟第六个多思言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所有的感知，所有的经验都是一脉相传的。赛斯先用这样的方式当作是开头，告诉我们，我们的感知是从内在丰富的深厚遗产来的。所以立刻的他就提到有关于真的问题。他说，这里有一件事儿，在刚刚为你提供的解释当中，鲁伯是正确的。他能够在清醒的状态，就像在有事情的状态那样，随时相当频繁的利用他的内在感官。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除了用我们的肉体感官去感觉外面的事态之外，其实我们是可以利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去感觉肉体感官所感觉不到的信息。这一节课之所以会谈到感知方面，也是因为发生了一个非常妙的事情，所以才来谈有关于感知方面的情况。我们提到感知，感知除了肉体感官的感知，还有内在感官的感知，而鲁伯已经可以随时频繁的利用他的内在感官。这里罗有一个注解，罗的注解是说，在上一节课有关于真看到赛斯幽灵的内容，我已经解释了赛斯的资料，就像表明的那样，真只在做梦期间才看到赛斯的幽灵，而不是在清醒的时候，就像他自始至终坚持的那样。各位知道第一个看到赛斯本人的是哪一个人吗？不是罗，也不是真，而是苏华金斯。赛斯跑去找苏华金斯，然后苏华金斯吓了一跳，然后赛斯就悠悠地说，我们是老朋友，而你又那么期待我的来临，一旦我来了时候呢，你一开窗户看到我，立刻把我推掉，拒绝一个老朋友，自己好像吓了一大跳那样，一副非常哀怨的神情。那苏华金斯才在跟赛斯道歉，而鲁伯却非常的吃味，吃醋了。真觉得他是第一个接触赛斯的人，而且赛斯每天透过他的身体在传递赛斯资料，可是第一个看到赛斯的人却是苏华金斯。虽然苏华金斯也是真的好朋友，而且是 ESP 班的老同学，不只是这样，他们在前世当中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生生世世都是同台演出的。其中有一次他叫谢林，而罗叫倪斌。曾经真也写过有关于倪斌跟谢林的故事。 那么为什么赛斯不去让甄看到他，却先去找淑华金丝？其实这里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甄早年的时候，当他跟其他人说他看到了幽灵，就会被严重的责备，所以罗在这里才会提到甄坚持只有在梦中才见到赛斯，而不是在清醒的时候，这就是他自始至终的坚持。罗在这边还有一个注解，他说今天晚上甄说他解释自信的意思是他在清醒后的瞬间看到赛斯的幽灵，但这是他在切换到正常的利用外在感官之前。我相信大家多少也有这样的经验，也就是你从梦中醒过来，还没有完全醒过来之前，有的时候在梦中的那些景象，甚至你听到的歌曲啊，或者是一些经验，即使你醒过来之后，你还多少能记得，可是一旦醒过来五分钟十分钟之后，这些资料全部都不见了。所以他是在梦中用他的内在感官看到赛斯，而转成外在感官的时候呢，内在感官所看到的那个金字塔的景象，以外在感官来看就变成看到的幽灵。而真这样说，赛斯同意这一点。换言之，我们在上一节课提到哈，赛斯不是说他是以金字塔的形式，甚至是穿了衣服的金字塔的形式跟真在一起。所以如果在梦中的话，在真的梦里头，他是看到金字塔的，他应该不是看到赛斯的幽灵的。可是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因为他的内在感官切成外在感官，而外在感官在看那个穿了衣服的金字塔，那个穿了衣服的金字塔就被看成是幽灵的，这就是目前所发生的情况。因为这一节是谈感知，所以内在跟外在的切换，有内在的感知跟外在的感知，在内外的切换的过程当中，也会残留一些内外切换所产生出来的效应。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至少了解到我们的感知存在两种不同的状态，一个是外在感官用肉体去感知的，另外一个就是由我们的内在感官感知到的事情。这是我在谈感知的九个主题的第一个。感知它是从内在来的，而感知有两个形式，一个是用我们的肉体感官去感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在感官去感知外面的情况。赛斯在这里提出他的说明，赛斯说还有些他不记得的在童年的事情，这个刚才我已经大概解释过了，就是如果他跟别人说他见到了幽灵，见到了鬼，其他人会说他是在说谎，也因为他的说谎他会受到处罚。尤其他小的时候在天主教的孤儿院，各位去想想看吧，以天主教来讲的话，怎么可能在天主教里面的小朋友会见到鬼呢？天主不就是抓鬼特工队的高手吗？教会里面根本不会容许小朋友说他们看到幽灵，因为这样会吓坏那些修行者，当然真会受到严重的处罚。那也因为小的时候受到处罚，所以他根本不会记得，所以有关于这样的经验，他自然而然不会去感知他，一定会忽略他的。真怕受到处罚，所以这件事情以一种理智上、灵性跟直觉上所提交给他的不愿意有关。他不愿意看到赛斯，所以他看不到赛斯，赛斯只能用其他的方式跟他接近，而他自己又有强大的能力去展示他的内在感知的本身。我们刚才有提过，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要怎么去感知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内在早就已经安排好了。所以真来到这个世界，他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内在跟外在的感知能力，所以鲁伯的内心生活是既详细又丰富，他的内在感受很发达，而理智的他似乎是不断的受到震惊。一个人的感知能力是天生的，真天生就有感知幽灵的能力， 真的内在生活当然是既详细又丰富，可是他外在自己小的时候被处罚，所以是不断的受到震惊。除了怕受处罚之外，他也会不断的能够感知到内在的实相，又跟一般人所感知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会受到这些幽灵的震惊。赛斯在这里解释，真正并且基本的感受是一种高度复杂性的现象，是在感受者跟感受之间没有界限的现象。为什么赛斯会觉得真正而基本的感受是高度复杂的现象？我们已经解释过了，感知是由内而外的，是多次元的，而且我们要感知任何事情早就由我们的内在安排好了，是我们的内在利用我们的外在感官当作是一种工具，而且我们的人格当作是一种容器，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外在的世界嘛。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多次元的，而比较重要的就是感受者跟感受之间是没有界限的现象的。以真的例子来讲啊，他出生就能够感觉到内在的实相，有很多人出生是感觉不到内在的实相，有些人一出生没有办法看到某一种颜色，或者是某一种肉体感官是无法感知到外面的现象，或者是感觉是比较迟钝的，这些都有的。而为什么是这种现象？是因为他的内在不需要以这种方式来感知外面的情况啊。所以这里提到感受者跟感受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我们要感受什么早就与我们的内在安排好了，所发生的任何外在的情境都是我们内在设计好用这种方式让我们去感受的。因此我们在感受它的时候，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的就是好好的去感受。如果感受者跟感受之间并没有界限的话，我们要移动什么样的外在现象呢？我们又怎么去疗愈或者是改变现状呢？因为感受跟感受者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我刚才用道瑞的例子来说明，对道瑞来讲的话，他感受不到声音，他们看不到颜色。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感觉得到，所以感受跟感受者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我们来就是为了要感知这些事情，我们来就是要取得这样的经验。在我们还没有取得我们内在所需要的经验之前，我们内在怎么可能让我们不去感受同样的事情呢？有没有可能真不要去感受内在实相？有没有可能真不再感受其他的幽灵呢？这些问题就好像在说，有没有可能你长眼睛看不到东西是一样的。如果各位真的了解感受的第一个本质，也就是感受者跟感受之间没有距离的话，说真的，我们对我们人生的所有的事件，我们只要好好去体验就好了，因为体验过了就能存而有之，而且我们也不用用自己的感受方式去跟别人做比较，因为每个人都设计不同的外在感官以及他的情感经验来感受这个人世间的状态。既然感受跟感受者之间是没有距离的，每个人所感知到的世界不就是天生就会不同吗？赛斯在这里说，林美感觉到一个死后人格已经接管了人格本身的时候，在发生的事情中存在着一种强相关。林美能够如此清楚地去感受到死后人格的现实，以至于在某一个程度上就像直接感受那个现实是一样的。在前面我已经讲过，我们感知到的东西是可以互通也可以互知的，也就是你的内在知道你所感知到的任何事情，而你也可以同时感知到你内在的情况。一样的，你可以感知到其他的幽灵，而这个幽灵如果上你的身的话，你也可以完完全全体验到这个幽灵的所有的经验，而幽灵当然也可以完完全全知道你的经验的一切，甚至也不一定是幽灵了。有一次真接触了他们的邻居一个叫芭芭拉的女人， 然后呢，他直接的从芭芭拉的身上去体验他曾经堕胎，曾经在医院，曾经产生出来的一种很大的情感上的伤痛，然后他痛到在地上打滚。感知是可以互通跟互知的，各位了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很珍贵的一个经验，也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任何人的其他经验，而任何人也可以知道我们的经验，那我们跟我们的内在自己更是能够互通跟互知的。如果把每一个人用一个盒子来形容的话，这个盒子里面你这一生在盒子里面存放的什么东西，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只要进去这个盒子里面都可以知道，只要你允许让你的盒子打开给其他人的话，其他人都可以取得你的资料，而其他人只要愿意打开他的盒子的话，你也可以取得其他人的任何资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感知的本质。所以我们经验什么事情，这些经验不只有我们自己拥有，经验是可以有相关性的。赛斯在这里说，这里你可以看得到，以我过去告诉过你的关于经历概念的相关性，这是很重要的。每个人在经验不同的事情，也因为每个人经验不同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开放我们的心胸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能够取得到的经验就会更加的扩大。比方说你看一部电影，而那一部电影深深的感动你，虽然你不曾经投胎变成男主角或女主角，可是从电影里面你截取到的经验，截取到的那种感同身受，或者是我们在梦中所经验到的梦中经历，对我们整个人格来讲的话，还是有增加跟扩大的功能。我们是利用看电影，利用做梦来感知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自己。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电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天晚上都要做梦。甚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透过同理心，然后能够深刻的感觉到另外一个人是怎么样在经验他的人生的。如果我们的内心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开放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同理心而更深刻的感觉到另外的其他人。我相信很多的高修行者，那些悟道者，他们也是利用这样的同理心的特质，然后能够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所有的信息，所有的人生的经验跟他真实的感受。一样的，如果我们的心不封闭的话，我们对人生有更大的信心，我们对感知有更大的认识的时候，那么由于我们自己内心的开放，我们自然而然不只有在人世间感觉到其他别人的心理路程，甚至于当然也可以感受到其他次元的存在人格他们的所思所想，而且我们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拓展我们的感知范围。所以其实我们内心的自由度，我们的同理心，我们的那种信心，会使我们的感知的范围比我们现在能够感知到的外在的现象，如同这一节课赛斯所说的，会有更深更广的层面。对真来讲的话，他可以感觉到死后人格的现实，这种经历的相关性是一件事，但是如果想要经历到另外一个实相，并不意味着这个灵媒必须要取消他自己的人格，也就是真还是真，虽然他经历了别的灵魂体，但是只是暂时允许他，而且尽可能直接经历另一个事实真相的感受。我想他跟赛斯之间的关系应该也差不多是类似的情况，只是赛斯是更强大的灵魂，对一般死后人格来讲的话，真可以暂时引起对方进来，进来之后互相尽可能去感受经验，然后呢感受完了还是可以互相离开，这些经验都在，但是各自是各自的自己，不会受到影响。有点像乩童，就是如果济公上身了，他就是济公，那济公离开了，他又是他。现在我们唯一不了解的就是 在这个同时，其实双方面是可以融合的，也就是这个个体可以体验高龄，而高龄也可以体验个体，个体可以取得高龄的知识，而高龄也可以取得个人的知识，这就是一种融合了。赛斯说，用你们的话说，这包括了一种以另外一种把他自己的实相开放给灵媒，而不是灵媒侵入的一个不存在的个体的高度的合作。一样的，我们虽然不是灵媒，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利用感受的基本特质，我们可以感受对方，对方可以感受我们，两者之间的融合，它基本上是一个高度的合作，合作的结果可以深入另外一个领域，也就是两个人都可以扩大。这是我们刚提到的有关于感受的第三个主题，互通跟互知。第四个主题是谈到语言方面的问题，赛斯说，现在灵媒通信的语言除了它所包括的领域之外，在许多其他的领域都是合法的，所以这是相关的。在这些方面的最简单的感受中，以灵媒所示的同样方法也包括了你，你正在接受根本不是物质的资讯，并且把它转换成对你自己的身体有机体有意义的术语。无论被接收的资讯来自于哪个实相领域，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具有相同的机制。这就是我们在上课之前所提到的感知的第二个主题，这个第二个主题就是转意，全部都是以象征性的方式，以精神性的方式，必须要由我们自己来转意。我们也许到其他的次元，也许跟其他的灵体接触，可是都会转意成我们自己所能够接受的资料。赛斯说，这只不过是因为所谓的灵媒传送比简单的看起来如此显著的感受不同寻常而已。从一本书进行读取的鲁伯，仍然会不得不把那些所无需资料的联系操作的必要资讯进行接收并且进行转换。那本书的作者也包括了同样种类的内在运算。我们在看一本书，这本书不管怎么写，这本书会跟我们综合性的自己融在一起之后，进行综合的了解跟综合的运算。我们虽然读一本书，这书的内容我们了解，可是有很多的部分是我们无意识在操作的部分。赛斯这里所说的那些你无需知道的联系操作的必要资讯进行连接跟进行转换，我们的内在自己会通过我们看一本书，即便我们不是很了解这本书的真正的内容，但是我们的内在还是会以它的整体来做转译，来做操作，做联系性的操作，而这些必要的资讯甚至是我们无需知道的。在这里更有趣的是，连写那一本书的作者也同样在做内在的运算。换言之，就是如果有人接触到这一本书，那么是不是作者透过这一本书连接到读者，而读者的某些心态甚至也可以透过他根本接触不到的这本书联系到作者，而作者可以用心电感应的方式去收集跟连接这些读者的内在信息，变成读者所拥有的一些感知的资料。这是不是非常的神奇？以赛斯的这段论述方式，孔子已经死了2500年了，可是呢，这2500年来所有人在读孔子的书，那么每个人不是会产生不同的一些感受吗？这些感受因为变成一种心灵的资料，而这个心灵的资料在潜意识，在心电感应的方式，会被孔子所感受到。那么孔子当然会变成至圣先师啊，因为有前中国的人经过2500年的累积，在看这一本书，看他的论语，而这些跟他有关的信息以无时空的方式，是不是也一样跟孔子做一个连结呢？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情感能量是无所不在的。换言之，我们是透过情感连结到写这一本书的作者，而看书的人也透过他整套的情感能量跟这本书做连结。 耶稣当然会成为救世主，因为经过2000多年来整个西方的世界，一个虔挚的心在信仰这一部圣经，在信仰耶稣这个人，那难道不会产生情绪能量的连结吗？我们看到封神榜的时候，那个二郎神啊，他的妈妈特别为他弄了一个庙，为的是要祈得香火，祈得香火就可以造就二郎神的身体跟他的神力。小时候在看这种神话故事，总觉得作者真的是很无聊，尤其是当长大之后还发现类似像有人把孙悟空来盖一个庙变成一个孙悟空的庙。我们在想孙悟空没有真的存在啊，那个是吴承恩用他的想象力写下来的小说啊，那怎么小说的人物现在变成在庙里面当神明供人家拜拜，而奇怪的是这样的庙还有灵验的效果。我想涉及有关于这一类的事情是真的蛮多的啦，重点是在于赛斯告诉我们说，只要你对一件事情有一个深度的情感，这些深度的情感自然会连结跟这个深度情感有关的人，而一旦连结的话，就会产生我刚才提到的感知的一个特别的特质，就是互通跟互知。赛斯告诉我们说，当你在想念你一个过世的亲人，你只要想念他，他就会不知怎么的被你掉到你的思念里头，连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跑到你的身边的。因为感知涉及情感，而情感是联系的工具，读者跟作者在他们的内心都会有同类的大量的运算。赛斯在这里说，在这样庞大印刷形式内包含的资讯并不是物质的，而是电信编码的性质的，在心理上有效的知识问题，而且这是你不能握在手里头并且对它直接进行感知的知识。你通常把这些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传输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当你俯视着这些传送，并把外观用作为隐藏它在基本非物质性质的事实，并且俯视着所有的这些文字类印的资料和移动的画面，或者是所有的视觉形象，或者是物理现象，这都不是知识本身的事实。这所有的一切这些东西只不过是物质的载体而已。我们感知的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是一个电信编码的东西，而这些电信编码只是用物质当作载体把它运送过来让我们去感知而已。赛斯继续说，你习惯于只有当知识在物质上被传递的时候才对你有所表现，你习惯于在知识中更大的数量的形式在物质上更多的出现的时候，你才会对它相信。而精神形象虽然它们可能会出现在肉体的脑壳中，但它们本身不是物质的。还是那句话，形象只不过是象征，是既有内在知识的物理象征，它们不是知识，它们只是象征。这是我前面提到感知的主题的第七个，是有关于象征性的问题。那前面的第五个是我们个人有个人的个别性，即便我们跟其他的高灵、其他的灵魂体连结，可是我们的个别性还是都可以存在的。因此赛斯说，你为了使他们对于肉体机制有意义而接受他们，内在自己拥有在这些身体感受背后的知识，而我们的大脑对这些物理现象负有责任。心智不需要他们，但是知性传给大脑，心智把知性传给大脑，然后大脑会对它进行解释。赛斯举他自己当作是一个例子来说明有关于知识只是一个象征而不是物质，口舌的词语传递的知性，但这些词语本身并不是知性，只是语音的载体。这些是我们要讨论的感知的主题的第七个，也就是有关于象征的部分。这时的时间大概是在9:42跟9:56的时候，赛斯在传递这些资讯之后，他就告了一段落，他跟罗讲说，现在你可以休息。 那因为下头还有很多的资讯，那我们今天也就没有办法把这九个原则讲完，不过大致上已经把感知的特质解释清楚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再来继续讨论有关于感知的本质。那我们下个星期会从9点56分这里谈到鲁伯已经感受到内在感官这里开始，以下的部分比较牵涉到创造性的那个部分，是比较重要的部分，而且也涉及到多次元，所以以下的部分我们可以在下个星期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